我问丁叶香，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丁叶香笑了笑，说他以前的工作现在没有了。他说以前的人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蹲便器，那时候的厕所其实就是一个坑，然后坑上面架两块木板，隔一段时间就要找夜香工来清理一回。为啥那厕所里的污秽东西叫夜香呢？因为那时候掏粪工一般都是晚上才干活，晚上啊，那香味儿四溢的，自然叫夜香了。丁叶香本来不叫丁叶香，他叫丁小红，丁叶香只是外号，后来喊他的人多了，他自然也忘记自己的名字了。二三十年前，有一次人口大普查的时候，大家重新填写名字以及交纳表格，丁叶香这一次也填错了，一时间没想起来他叫丁小红，直接填了丁叶香。好吧，从此以后丁叶香就是真正的丁叶香了。丁叶香说，他曾经当掏粪工的时候，给火葬场招着烧纸婆婆，他其实也不认识几个字，是他的一位念过几年书的同事看完了招聘启事，告诉丁叶香那个烧纸婆婆呀合适她，因为烧纸婆婆需要面容非常的丑陋。丁叶香还是孩子的时候，爷爷没照顾好她，把她的襁褓放在椅子上自己出去买菜，准备回来做饭。当时天气寒冷，丁叶香一个不小心从椅子上翻到了炭火盆里头，一下子丁叶香的脸落在炭火盆里头，整张脸被烫得不成样子，导致现在的面貌十分的丑陋。那个同事还告诉丁叶香啊，说那烧纸婆婆工资可高了，一个月工资都有300多块钱呢。那时候300多的工资可不少啊，掏粪的工人一个月工资甚至不能破百。丁叶香二话不说呀，就去火葬场应聘去了，他也顺利的入了职。不过丁叶香才搞了几天，就感觉浑身冰冷，头疼脑热，他去找人瞧病，恰好碰上我师父。我师父直接告诉丁叶香，说他是进了阴地，身体受不了，他劝丁叶香别再去阴地了，不然得死在那儿。丁叶香当时就求我师父啊，说我师父是高人，肯定有办法帮他。我师父问清楚丁叶香的原委之后，说你以后不要再去火葬场上班不就行了吗？丁叶香不肯，跪在地上磕头求我师父帮忙。我师父有些奇怪，说你掏粪掏得好好的，干嘛非得去当烧纸婆婆呢？这事儿啊也不好干。丁叶香直接跟我师父说，说他这个人长得古怪又丑，小的时候也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儿也不认识，只能一辈子掏粪。他不想一辈子掏粪呢，生活没有盼头。烧纸婆婆好歹工资高，所以他想当烧纸婆婆。我师父当时想了很久，说他绝对不会给人做阴阳秀，怕伤了因果，让丁叶香先回家。丁叶香依然不肯呢，最后我师父才答应给丁叶香纹了一个镇阳魂的基础阴阳秀，说有那阴阳秀啊，丁叶香当烧纸婆婆就没问题了。毕竟烧纸婆婆的事儿，不是被恶鬼害的，是她自身扛不住太阴的环境。有了我师父的阴阳秀，丁叶香稳稳当当的当了烧纸婆婆，她这职业可真是值钱呢。 工资也是一路看涨，从当时的300多一直涨到丁野香进入新的殡仪馆工作，工资涨到27,800了。这辈子的命运确实改了。如果当年没有我师父给他做的阴阳秀，他到现在依然是饥寒交迫。丁野香说，为了感谢我师父的情谊，这一次也不能坑我们。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再去那殡仪馆守夜了，怪事儿马上就要来了。接着他跟我讲起了当年的事情。他说10年前那殡仪馆建起来的时候确实死了12个人。我说郭毛子跟我讲啊，说那一次是因为殡仪馆的建造犯了风水，成了落煞局才掉下来的。丁叶香说，可不是嘛，那些工人跟被人催眠了似的，在楼顶站成了一排，下面人怎么喊也不搭理。当时殡仪馆的领导还有投资了很大一笔钱的韩老板都在，他们都急疯了。我听郭毛子说过韩老板，他说韩老板是殡仪馆一个大股东，只是殡仪馆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有韩老板了吗？丁叶香说，当然，他听很多人讲过，说当时市里准备建一个大型的殡仪馆，其实财政没钱了，当时是韩老板出来。哎，投资了一大笔的钱才开始动工的，当时那些工人不管怎么劝说都没有用，一个个直接从楼上往下跳，咔咔咔的，没多大一会儿那些人全部从楼上跳下来，倒在了血泊里头。当时韩老板直接让人把尸体抬到火化炉子里头去处理，说反正已经死了，就地毁尸灭迹，别让这种奇怪的事情传出去，不然殡仪馆的声誉肯定有问题。如果传到了上面，那还得派人来检查，一检查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少赚多少钱呢？韩老板找人把那些工人全部抬到火化炉里头，炉子一点开，轰的一下，那些人顿时都被点着了。接着那12个工人几乎是同时坐了起来，然后疯狂地拍着火化炉的玻璃，那玻璃是钢化的，要拍碎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周围几位火化工都吓坏了，这些人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旁边的韩老板也有些惊讶，说这是不是诈尸呀？就在这个时候，韩老板请的高人那个道士过来了，他一来就对韩老板说，说那些工人啊其实是中了落煞，神志有点不清。跳下了楼也因为落煞直接夹死了过去，这12个工人都是活人呢。这时候火化工已经准备停下炉子，把那12个人给放出来，韩老板却一口咬定这些人都是诈尸，别停，烧死了为止。接着韩老板就拉了那道士出了殡仪馆。老板发话了，那小员工感动吗？于是那一天那12个工人凄凌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殡仪馆，那可是活人呢，在火化炉里头活生生的被烧死了，那得是多大的冤屈。那12个工人在被烤得尖叫惨烈的时候，突然一起齐声大声说，9天化世，12人复活，10年之后，血债血偿。 烧纸婆婆说到这里，浑身都开始打摆子，似乎想起当年的那种恐怖。我心里说，那个韩老板下手也太狠了吧，那12个人原本是有机会活下来的，可最后都一个个被活活烧死在火化炉子里头，这叫一个惨呐。王春生也在一旁咒骂，说这么丧良心的人都有。其实我知道那个韩老板为什么在道士通知他关炉子救人却一直要执意烧死那群人的原因。很简单，那群人已经是重度烧伤了，如果出来送医院，光是植皮可能手术费用高达100万甚至几百万。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重度烧伤植皮植了6回，每回植皮啊都要花费数十万的医疗费，6次植皮就接近200万，这还不包括一些消炎药啊护理呀之类的费用。所以治疗烧伤的人花费的价格非常的巨大，可是烧死一个人才赔多少钱？20-30万。现在正规的公司可能要赔70-80万，如果按照数学的逻辑，哪个划算呢？那肯定是烧死了划算呢，可以少赔很大一笔钱呢。可咱们的人命不是算术题呀，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选择题。可惜的是韩老板呢，把这道生死攸关的题目当成了算术题来做了，为了钱冤死了12条人命。我叹了口气呀，原来殡仪馆的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狠事，怪不得现在殡仪馆接到一张纸条，说9天化尸12人复活，10年前冤死事件血债血偿，这难道真的是12个冤死鬼回来报仇了吗？我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哎，烧纸婆婆说，我跟你们说了这个，可不是为了让你们继续去守夜的。我劝你们啊，最好别去守夜，谁守谁就得死啊。你年纪轻轻的，又有本事，不值得送死啊。他还说，为什么9天化尸，那尸体9天之后就消失了呢？他听人说，那是12个人复活了，一个接一个的复活，就和当年那12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跳楼一样。我差不多明白了，我站起身对丁野香说，哦，那谢谢婆婆了。晚上别去了，丁野香在我出门之前说了这句话。我和冯春生挥挥手出来了。出门的路上我问冯春生，去不去守夜啊？
去，
千刀万剐我都得去。我错了一次不能错第二次。冯春生的眼神十分的坚定。我听人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信念，在执行信念的时候无惧生死，不管是贫穷富贵还是软弱强硬，信念能让人抛掉一切的缺点，内心化作坚强的草原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冯春生已经找到了他的信念。我拍拍冯春生的肩膀说道，春哥，刀山火海我陪你走一趟，也不枉费了咱们的缘分。我已经做了安排，陈宇浩的事情拜托给了咪咪和廖敏，我母亲的事情也拜托给了咪咪。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我能信任的人真的只有咪咪了。我和冯春生上了车，准备开往殡仪馆。在开车的一瞬间，我发现车顶的中国结被人换了，换成了一个红色的小木牌。祝由家祝小玲来过，我抓下那个小木牌，上面写了一排字。第112章，江湖假把式。我看到那木牌上写了一行字，江湖假把式。我把木牌递给冯春生，问他，春哥，这祝小玲来过呀，他给了我一块牌子，说江湖假把式，啥意思啊？冯春生拿过木牌子看了一眼之后说，哼，光说不练假把式，光说不练假把式，这是曾经老北京天桥上流行的一段话，说那些天桥上耍把式的人，有些人光在那儿说也不好好练，这叫假把式，光在那儿练的一句话不吭，不找观众要赏钱的，那叫傻把式，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傻子。冯春生说祝小玲在咱们车里放了一块木牌，写了江湖假把式，这到底想干啥？我把木牌收起来对冯春生说，管他祝小玲想干啥呢，咱们先去这殡仪馆呗。冯春生说在殡仪馆里头似乎有他妻子的消息，我们得去找啊。他开着车带着我先去吃个饭，似乎有他妻子的消息，然后再到了殡仪馆。我们到殡仪馆的时候才晚上6:30，还没有到开工守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许多烧尸工和扛尸工人还在忙活，我和冯春生闲得无聊，在这殡仪馆里头逛了起来，总不能跟傻子一样就坐在门房里头发呆吧。反正到了深夜，有的是时间给我发呆呢。我和冯春生在殡仪馆里头乱走，反正人也蛮多的，到处走心里也不怕。这殡仪馆是大呀，焚尸炉十几个一溜排开，下面有一个巨大的轨道，焚尸炉就架在这些铁轨上头，在那铁轨的下头有一个下水道，下水道的缝隙旁边全是油腻腻的东西。我跟冯春生说，春哥，那下水道还有地沟油呢。冯春生给我一个暴力，说那是地沟油吗？那是尸油。尸油不是在火化炉里头吗？我有些好奇。冯春生说，这尸油啊本来应该是在焚尸炉里头的，不过大部分尸油被焚尸炉的收集工具给收集了，一部分尸油经过了高温会挥发成白色的烟，在焚尸炉里头乱撞，搞得这焚尸炉里的零件老化，加速焚尸炉的报废速度，所以那些奸商想了个法子，直接在焚尸炉的下面开一个口子，那些尸油啊直接往下滴，滴到下水道里头，水一冲就了事儿了，和那些乱排乱放的化工厂其实是一个道理。哦，我说，原来这世界上的事情渐渐都藏着猫腻儿呢。我拉着冯春生又准备走，忽然 我发现那下水道的缝隙里头还有一点闪着荧光的东西。哎，那是什么呀？我有点好奇，直接跳到铁轨下头，忍着恶心，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夹起那银色的物事。夹起来之后，我仔细一瞧，才发现那物事啊，其实就是一个学生证。银色的物事其实就是学生证上面的金属夹子。我看了一眼学生证，学生证上的名字叫李毅，这块学生证呢烧掉了一小半，幸好是有那夹子卡着缝隙在，所以学生证没有直接掉到下水道里头去。我捏着学生证说，这谁这么不小心呢，学生证丢在了这边。方春生说，管他呢，直接交给殡仪馆，再说了这学生证已经烧掉一半了，还给失主也没用，还不如不还呢。他说完就要抢我手中的学生证给扔掉。我猛地收回手，说道，哎，春哥，别急着扔，这学生证有问题。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冯春生问我。我仔细的捋了捋，说，春哥，这学生证问题很大呀。咋了？这学生你认识啊？方春生说。我摇摇头说，春哥，你想啊，这学生证已经烧掉了一半，这一半是在哪儿烧的？
哪儿烧的呀？
冯春生突然说道。焚尸炉。我点点头又说，就算这焚尸炉焚烧的是一个学生的尸体，可是尸体在送到焚尸炉里之前，衣服都应该仔细检查过吧，怎么会有一个学生证留在里头？
你的意思是？
冯春生吸了一口凉气。我说道，春哥，这事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这学生证的主人呢，是非法的尸体焚化。你不是说殡仪馆和黑社会有勾结吗？我怀疑这事儿啊有点邪门。
我感觉这事儿就是有人非法的销毁一个大学生的尸体，那大学生的尸体在焚化的时候，身上的学生证被焚化炉焚烧一半之后掉了下去，接着又从那个掉尸油的大孔里头落了下去，卡在下水道的盖子上。
哎呦，
汪春生立马说道，你小子够警醒的呀，这么一说还真是的。这具尸体估计是非法燃烧的。接着冯春生又说，对了，这边烧人都是有记录的，我找找。每个焚化炉的边上都有一张桌子，上面是有登记的，每一具尸体进来之前都需要签字，写上尸体的名字。方春生在那桌子下找到一个本子，打开之后仔细地核对了近一个多月的记录，都没有一个叫李毅的尸体在这个炉子里头被焚烧。
有事儿啊？我和方春生大眼瞪小眼，
有人偷偷的在焚尸炉里头烧了尸体啊。我仔细看了一眼那个学生证， 发现这学生证上的金属夹子还没有生锈，说明这玩意儿也就是这几天新掉的。难道说这个殡仪馆真的和黑社会有勾结？我和冯春生两个人对望一眼，忽然一起说了一个答案：九天化尸。这殡仪馆最近不是出现怪事了吗？九天化尸，十二人复活，每天都有一具烧尸送过来，莫非这学生证的主人尸体被非法焚化，和这殡仪馆的怪事儿有关系啊？我和冯春生都瞪大了眼睛。如果这事儿真是这样的话，那说明一点，说明殡仪馆的怪事其实和十年前的冤死事件毫无关系，只是有人打着十年前冤死事件的旗号，给殡仪馆的人的心里头施加恐怖的压力，用来瞒天过海。他靠着谣言在这里做一些非法的勾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面对的可不是一个鬼魂呢，而是一个比较凶残、心机深沉的凶手。我和冯春生都同时想到这一点，可是我们除了一个被非法焚化的学生之外，再也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十具烧尸和九天化尸都是人为的怪事儿。就在这时，我一把从口袋里摸出祝小玲留给我的木牌，我把木牌递给冯春生，说：“春哥，你看木牌上的字，江湖假把式，这祝小玲不就是暗示我们这殡仪馆里头所发生的一切那都是假把式，不是什么阴魂作祟，是人在作怪吗？”冯春生狠狠一拍大腿，拉着我就往那门房里头走。到了门房里面，冯春生直接关上门，偷偷地说呀：“那昨天晚上的怪象，还有那可怕的声音，那窗户玻璃上粘着的一张纸条，其实都是有人在作怪了。”接着他又恼怒地说：“妹的，这不也说明我妻子的消息也是那个凶手蒙我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他怎么知道我的消息的？”我劝冯春生，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学生证和祝小玲的木牌已经说明了这殡仪馆里头完全没有那十二人复活九天化尸的事情，那都是人为的。在殡仪馆里头只有一个凶残的凶手。唉，得从长计议了。冯春生把妻子的事情抛到脑后，说道：“水子，你说说看，这晚上的殡仪馆有谁能够自由出入啊？”我说道：“收纸婆婆。”冯春生说：“对，就是收纸婆婆叶丁香。没准儿那十具烧伤尸体都是丁野香搞的鬼，也没准儿那非法焚化的尸体也是丁野想搞的。对了，昨天晚上咱们的门房窗户上不是贴着一张阴人上路活人回避的纸条吗？这纸条不多想了，也一定是丁野想贴的。我和冯春生都被这殡仪馆的鬼事给吓唬住了，可惜这一次不是什么鬼事，是人事。丁野香啊，一定是丁野香。那个烧纸婆婆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制造 这样的一种恐慌呢？我对冯春生说，十具烧尸，一条烧尸一条命啊，会不会全是烧纸婆婆弄死的？冯春生说，有一定可能性是他弄的，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不是他弄的。有可能那些烧尸啊，本来就是死尸做成的，只是烧纸婆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既然我们都已经摸到这殡仪馆里头了，大鬼凶魂可能没有，那也没特别害怕了。我们晚上8点准时进入门房里头，大概9点的时候，那奇奇怪怪的声音就传进来了，鬼哭狼嚎的呀，还有一些奇怪的调子。不过我和冯春生不害怕了，反正这事儿不是鬼，是人，是人我们就不怕。大概快到12点钟的时候，那些奇怪的声音全部都停了下来，紧接着我听到了一阵反锁房门的声音。谁？我冲上去要去扭锁，可是锁打不开了。这门房按照规定，本来到了晚上就是要把守夜人锁在里面，所以锁其实是反装的，那锁只要扭动防盗按钮就能反锁。我使劲的拉了拉门，拉不开。而就在这个时候，殡仪馆的大门响了，我立马停止动作，和冯春生站在了一起。一阵铁桶拖动的声音，外加一个驼着背的老婆婆背影，来的人就是丁野香。丁野香缓缓地走到我的窗口，他往里面一瞄，摇了摇头说，唉，想不到你们还是来守夜了，这里很危险的。
危险个毛呀！我透过窗户对丁野香说，我现在知道了，搞出十具烧尸的，搞出12人复活谣言的就是你丁野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吓唬整个殡仪馆里面的人？我一阵怒吼，